我们今天要和弟兄们交通一点关于读圣经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发了一个讲义给大家，这个我们在星期六已经发过一次，很多人都可能有了，但是有很多人星期六没有来聚会的就没有啊，所以我们就现在这个就是题目就是给大家介绍。国卷圣经的意义，我想弟兄姊妹现在都在读圣经，也许你读旧约，他在读新约，你读旧约哪一卷啊？那么你对这一卷的意义你明不明白啊？好，那么我们这里就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第一个先介绍弟兄姊妹，圣经有多少卷，大家都知道吧？有66卷，好不好？新约加旧约是66卷。那旧约有多少卷呢？有39卷。那新约有多少卷呢？就是39 27。好，新约就是27卷。啊，这个就是要每个人都记下来。啊，请你一定要记得。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有66卷，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这是关于每一卷的数字啊！你读圣经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好不好？那么旧约有39卷，它里头要分成几个部分。好，那么现在你手边如果有圣经，就请你把旧约圣经打开。你看那个旧约圣经的目录，我们先要介绍目录。旧约圣经的目录，你们有的有手机的，手机上面有没有这个目录？我不知道哈，有哈。就是旧约的目录，请你看一看。如果看到了，你看从创世纪开始，好，前面有5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5卷书叫做摩西五经，啊，叫做摩西五经。也就是说这5卷书是谁写的呢？是摩西写的啊，这是给我们一个圣经的介绍，是摩西写的。当然特别在生命记的后面，就是有的有摩西已经死了，那么还在记录一点啊，那个就不管它了，好不好？那就是有人补充一点了，但是主要的内容是摩西，叫摩西五经，就是1、2、3、4了。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然后后面就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以斯帖记。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以斯帖记，我们这个讲义上给他的介绍了，一共有12卷，这12卷记载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记载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有历代志，有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这都是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这12卷，如果你愿意的，你可以把它背的，好吧？从约书亚记开始，这是第二部分，旧约圣经的第二部分。然后第三部分又有5篇，从约伯记一直到雅各， 这五篇是什么？这五篇是诗歌，这五篇全部是用诗歌写的。约伯记开始都是诗歌的题材写的，当然我们中文翻译不一定把它翻成诗歌的题材，我们好像看到诗篇就是题材，实际上这五篇都是诗歌。然后这五篇过了，就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卷马拉基书，这个叫做先知书，先知书一共是十七卷。好，那么旧约呢，三十九卷就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个叫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五卷书。然后以色列人历史是十二卷，然后诗歌又有五卷，最后先知书有十七卷。好，如果你要读圣经，你首先要把这个弄清楚啊，首先要弄清楚，这是旧约。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新约，也是这张我们这个讲义下面的新约。新约刚刚我们说了一共有二十七卷，新约二十七卷前面有四卷，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是记载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记载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这四卷大家都知道的，因为你读新约。不是记载主耶稣的这个他的一生的那个历史，还不是这个，因为没有从这里说没有提到，只是他的工作，只是他的工作。那么这四卷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是说主耶稣是王，他是王。第二卷书马可福音说主耶稣是仆人。第三卷书路加福音说主耶稣是人。第四卷约翰福音说主耶稣是神。这是关于主耶稣的工作。然后有一卷书叫做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说当时的基督徒，就是主耶稣的门徒，为主耶稣做见证，就是使徒行传，完全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后面从罗马书开始，一直到腓利门书，罗马书开始一直到腓利门书都是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啊，保罗写给各个教会的，比方罗马书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啊，也有写的个人的，就是写给提摩太的，写给提多的，写给腓利门的，这是保罗写的书信。 另外还有一卷保罗书信完了，有一卷希伯来书，这一卷书不是保罗写的，是谁写的不知道，作者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那么希伯来书完了以后，后面就有雅各书。雅各书是主耶稣的弟弟，主耶稣的有一个弟弟叫雅各，是他写的。然后就是彼得前后书，是彼得写的。然后是约翰福一二三书，就是使徒约翰写的。后面又有一卷叫犹大书，犹大这个人也是主耶稣的弟弟，他写的，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主耶稣的弟弟。最后一个启示录，就是使徒约翰写的。那么这个每卷书里面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好，我们就把每一卷书属灵的意义都写在上面。我们参考了一本书哈，叫做《读经一年一遍》。读经一年一遍，这一本书是尼托森弟兄写的。啊，读经一年一遍。也就是说，因为我们青年的时候嘛，尼弟兄，我们听他讲道，他就给我们讲了。你一天读四章圣经，一年你就把圣经读一遍，就叫读经一年一遍。你要把读经一年一遍弄清楚，那你就需要把每一卷书的意义要弄清楚，否则你读来读去弄不清楚，好不好？比方有人说马太福音是主耶稣的自传，那是错的，好不好？它不是记载主耶稣的自传。马可福音也不是主耶稣的自传，路加福音也不是主耶稣的自传，约翰福音更不是主耶稣的自传，不是的。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读圣经，你要把圣经属灵的意义要弄清楚。比方说整个的旧约，我们在这里上面写了整个的旧约是说什么，整个的旧约是引到基督，引我们到基督。旧约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啊，实际上主耶稣旧约里面是把我们引到主耶稣，引到基督，也是旧约就是引到新约。你读旧约也要读出新约来，你读旧约也要把基督读出来。现在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怎么把旧约能够读出基督来，好不好？请你来读创世纪的第一章。好，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说到神的创造。那请你来读26节，读到27节，26节读到27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好，当 你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很多人读的创世纪第三都读过。你读这几句，出自26节到28节，你这里有没有读出基督来呀？啊，26节说，神说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要照我们的形象，我们 神说我们当然就是神了，对不对？这里用了一个我们，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看我们这两个字是复数吧？
对
啊，如果你要读英文就是 plural， 我们，你读这里你就有没有让我想弄清楚我们是代表谁？
神，
好不好？我们为什么用一个复数？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说的神是说三一神，我们信的是三一神，有父有子有圣灵，所以这里用了我们，希伯来文它是用了我们，神说要照我们的形象。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圣经里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那请你来读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19节到20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这里是奉父子圣灵，是不是三一神？在宇宙中只有一位神，但是一位神里面又有三，又有父子灵，所以这里就用了一个我们，照我们的形象造人。26节是说照我们的形象造人。27节，神就照自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是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就用了，然后是照他的形象，他就是个单数，就是三一神里面只有一位是有形象的。哪一位有形象？神是没有形象，因为神是灵。圣灵没有形象，因为圣灵是灵。只有一位有形象，那就是主耶稣。啊，这里就看见，就我们看见，三一神里面只有主耶稣有形象，所以就这，我们这个造男造女都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这个他的形象就是单数。好了，所以你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就把我们引到了基督了，因为我们讲旧约是把我们引到基督，创世纪的第一章就把我们引到基督。所以我们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单数的造人。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只有一位是有形象的，那就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有形象，他才降世为人。这里就是第一章就把基督，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我们这些人都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现在我们又来读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从15节读到17节。 15-17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里我们看见，这里说到在伊甸园里面，在伊甸园里面有一棵树，所以15节神就说，耶和华神叫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伊甸园里有一棵树是分别善恶知识树，这个树的果子是不能够吃的。但是伊甸园里面还有一棵树，就是第9节，我们可以读一读。第2章创世纪第2章的第9节，
耶和华神使各样树上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中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好，这里还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好不好？生命树就是赐给人生命的，生命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一棵生命树是又是把我们引到基督了。神在天上，但是在地上有了一棵生命树了。这个生命树是赐给人生命，我们知道只有神才能赐人生命，这个树能够赐人生命。这个树就是代表基督，所以第3章当亚当犯罪以后，这个树就被保护起来了，对吧？你看看第3章，我们来读创世纪第3章24节，最后一节。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好了，这个生命树因为亚当犯罪了，他没有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犯罪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这棵树就被保护起来了。所以我们在读第2章就看见那个生命树，这里就是把我们引到基督，好不好？旧约都是，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一定看见他都是把我们引到基督，所以第2章把我们引到基督。那你读创世纪第3章又要把我们引到基督。好，那么现在请我们来读创世纪第3章。我们先从第6节读到第7节。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的，便拿那无花果树上的 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好，他们犯了罪以后，知道自己有罪了，所以自己就用自己的办法啊，来编了一个裙子，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来遮盖自己的罪。这是人的做法，但是神的做法是怎么做呢？啊，请你读这一章的二十一节。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好了，神就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不能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皮子一定要杀死一个动物，对不对？
嗯。
也许是个牛，也许是个羊。好，所以这个救赎就来了，好不好？啊，救赎就来了。然后，因为要死一个牛，死一个羊，才能够把他们的罪，他们赤身露体遮盖起来。这个牛，这个羊，在利未记告诉我们，那就是赎罪祭了，好不好？所以这里就表示，人犯罪以后，一定要用一个动物的牛血，然后才能够遮盖他的罪。这又是把我们引到基督。所以我们在读第一章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要读出这些来。啊，这是把我们引到基督。那么我们再看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要多读一点，我们读到第十节，好不好？一节到十节。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和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这里我们都读过第四章，该隐和亚伯。该隐是哥哥，他是种田的、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他们都把自己的供物献给神。神为什么又看中了亚伯的供物，没有看中该隐的供物呢？这里又是把我们引到基督了。亚伯的供物，这里告诉我们， 是把他什么？他是第四节，亚伯已经在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他是放羊的，投生就是羊生的第一个，那是宝贝的，好不好？第一个是宝贵的，很贵重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脂油是代表这个羊丰富，把这个好的献给神了。第一个献给神，脂油都献给神，这是亚伯做的，那是最好的。这是该隐呢，是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地里的出产，他没有说拿最好的给神。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特别在利未记23章，就是地里以色列人地里的土产是粗俗的，要献给神。该隐在种地的时候，粗俗的他可能自己就吃了，好不好？他就没有拿来献给神。等他自己吃饱了后，剩下的就拿来什么，也是地出产，就献给神了。所以就没有说把粗俗的。所以利未记23章是要把粗俗的献给神。我们可以来读一读利未记。23章。第9节，好，我们从就读第9节吧。
第九节，
23章第9节，利未记
到第10节。
啊，可以，你读到多十节，多读一节没问题。或者读到11节都可以。好，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他们到了我赐啊，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粗俗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把这一捆摇一摇。”
好。你看，神是告诉以色列人要把粗俗的活捆，粗俗的要献给神。但是该隐没有把粗俗的献给神，也许他把粗俗都吃了，好不好？然后剩下的再给神。这就是该隐的错就在这里，所以神没有看见，没有看中他，好不好？亚伯是拿羊里面头生的，当然是最好的了，头生嘛，对不对？第一个羊生的，第一个亚伯本人说我先吃，好不好？第二个再献给神，没有，第一个他就献给神了。那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你有没有想到把你最好的献给神啊？什么叫做最好的？每天早晨起来最好的时间，你用它来做什么？读圣经呢，还是做别的事啊？时间有最好的，你的收入也有最好的，你有没有献给神啊？这一切就是把最好的献给神。因此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亚伯所献上的这个祭是代表主耶稣，最好的献给神，就是头生的，而且是脂油，好不好？ 那就是最好的。圣书里面就是他会有放羊，我们知道把羊里面最好的来献给神，这又是把我们引到基督。所以在旧约，我们读旧约就是把我们引到基督，这个就需要有亮光和启示，如果没有亮光和启示，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我们把它读过了就完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讲义，就是告诉大家旧约的圣经是把我们引到基督，我慢慢又说。
请问你一下哈，在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的第24节，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柏，这是第一次出现基路柏，是不是？
啊，基路柏哈。
是不是？
啊，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基路柏。
第一次。
哎，基路柏这三个字是天使的名字。基路柏这三个字是天使的名字。
嗯。
基路柏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是保卫者，保卫者。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读到那个圣殿，或者说你读这个以色列的圣殿的时候，他的约柜上都有两个基路柏，那是保卫者，好不好？所以基路柏是代表保卫者的意思。基路柏这三个字在希伯来文就叫做保卫者，它的意思，它是天使的一种，啊，天使的一种的名字。好，啊，那么在旧约是把我们引到基督。那从新约一读新约，那一开始就是基督了，好不好？好，比方说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怎么知道马太福音？是说主耶稣是王啊，你看第一章那里有一个家谱哦，那个家谱就是王的家谱哦，看到没有？后面就是大卫王，好不好？他的儿子叫所罗门，都是王，好不好？所罗门的儿子又叫罗伯安，也是王，好不好？所以大卫有一个家谱，这就是主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主耶稣有一个家谱，那是王的家谱，所以马太福音里面很多地方都是说到王。主耶稣说比喻，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好不好？摆居清的言行，就说到王。所以马太福音整个是说到主耶稣做王，这个一定要弄清楚。那么路加马可福音呢，第二卷马可福音就没有家谱了，马可福音没有家谱，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说主耶稣是仆人，一个仆人是没有家谱的。马可福音说主耶稣是仆人，仆人是没有家谱，所以马可福音主耶稣没有家谱。到路加福音是主耶稣是指人，所以又有家谱了，人有家谱，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仆人是他买来的奴仆，那是没有家谱的。所以路加福音主耶稣有家谱，因为他是人，所以他那里有一个人的家谱。到约翰福音是说主耶稣是神，神没有家谱，所以约翰福音就没有家谱了，神没有家谱。因此新约的这四卷圣经都有属灵的意义，那我们读的时候那就有属灵的意义，要把它读出来。 如果你读不出来，你就觉得说这四本福音书都是主耶稣的自传，那就错了，好吧？不是主耶稣的自传，每一卷书它的属灵的意义都不同，这就需要亮光和启示，否则我们就会错。下面一个使徒行传，我们现在星期六正在讲使徒行传，交通使徒行传，好不好？那就是怎么样为主耶稣做见证。特别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讲到啊，明天我们就要讲到五旬节到了第二章，很多人都把它弄错了，就觉得五旬节到了那是教会建立，教会圣灵降临建立教会，不是的。创世纪的第一章已经圣灵在做工了，因为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不是到五旬节圣灵才来。那请你读读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好了，这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那天晚上他就向门徒显现了，而且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什么？你们受圣灵。所以圣灵不是五旬节那天才到门徒的身上，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已经到门徒身上。主耶稣复活以后还和门徒在地上有四十天啊，有四十天。这个我们就请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你看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给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这四十天之久他复活以后没有马上就到天上不下来了，没有，天天和门徒在一起四十天之久，就让门徒看见我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死的第三天从坟墓里都活了，不但复活了，而且跟你们在一起讲神国的事情，就告诉门徒多少天，四十天。四十天完了以后主耶稣才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当然 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不是玛利亚去见他吗？
对，
玛利亚还要摸他吗？主耶稣说不要摸我，我还没有见上去见我的父。后来这见我的父是主耶稣很快的升上天，见了父以后就下来了，好不好？就和门徒有40天之久，叫做升过的事。所以主耶稣见了父下来以后，门徒就可以摸他了，好不好？啊，40天之久都和门徒在一起。40天完了以后，主耶稣就复活升天了，啊，就是第一章，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6节，读到11节，6节到11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往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和门徒在一起，然后40天完了以后他就上升了，被取上升了，就升天了，他就和门徒分开了。一分开以后，门徒望着他走了以后，门徒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天使，两个穿白衣的天使就告诉他们，主耶稣怎么去他还要怎么来。好了，那么这现在这些门徒里面有没有圣灵啊？门徒里面有没有圣灵啊？有啊，主耶稣一复活就像门吹一口气嘛。所以主耶稣40天和他们在一起，然后主耶稣升天以后，每个门徒里头都有圣灵，所以下面他们就开始聚会了。你看看底下，15节，啊，就说15节好了，读这一节。
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
好，你看，他们就自己开始聚会了。五旬节还没有到，好不好？他们能聚会了，教会有没有建立啊？
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建立。为什么没有建立呢？”那么主耶稣有没有说，我们在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再怎么样，在你们中间啊？那是不是教会的聚会啊？
是。
两三个人，这里好多人啊，120个，那他们聚会主在不在中间啊？当然在中间了，好不好？教会已经建立了，好不好？五旬节不是教会的建立，五旬节是教会为主耶稣做见证。教会已经建立了，很多传道人的误导，因为一直以为一定要到五旬节教会才建立，因为圣灵才降临嘛。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圣灵有两个工作，一个工作是住在我们里面，一个工作是降临在我们身上。降临在身上的目的是要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好，那你就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8节。第一章的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了，五旬节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得到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好不好？不是建立教会，五旬节不是，五旬节没有到他们就聚会了，好不好？主耶稣就在他们聚会中间，好不好？ 好，这个要把它分清楚。好，我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能，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它读清楚，好不好？好，一定要知道，旧约圣经是把我们引到基督，新约圣经的四福音不是主耶稣的自传，是主耶稣的工作。使徒行传是门徒为主耶稣做见证，啊，都有它的意义的，啊，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好，所以读圣经第一个要读细，好不好？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读细，好不好？啊，第二个就是读准。什么叫做读准？因为我们现在这本圣经的翻译跟原文中间和希腊文中间啊，有的地方还不准确，好不好？我们都是看这本圣经，你没有看希腊文啊，所以我青年的时候，你那个尼托斯弟兄就要我们去学希腊文，好不好？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20几岁，我们就学了希腊文，因为学了希腊文，我们现在就一定要把圣经读准。你只看这个中文，有的地方就不准了，好不好？因为它有的什么翻译有错误，啊，所以我们每一次读圣经，我们都是提出来原文是什么意思，好不好？原文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很多传道人他们在原文上没有花功夫去弄清楚，所以很多东西就开始误导了，好不好？比方说。最近我们温哥华就有一个教会现在在吵架了，为什么？他们执事会要选长老，就选了两个女长老出来了，好不好？所以他们就来问我，圣经里有没有女长老啊？好了，我们就把圣经找出来，没有女长老。为什么没有女长老啊？因为圣经的长老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请问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是男的啊，没有女长老啊。那么这个教会就选了两个女长老出来，好不好？我都知道很多时候选长老是看你什么，你钱多不多，你奉献的多不多，你这个女的奉献的多就是女长老了，就出来了，这就没有圣经的根据啊，好不好？弟兄姊妹，一定要把圣经读准啊，否则我们会错，好不好？好，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好不好？
安提阿教会，
那个时候是基督徒的聚会。就是保罗啊，这是使徒行传13章
啊。
啊，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做安提阿，
啊，
那里他们就有聚会的，
教会不是从哪里开始？
哪里？不是，教会不是从哪里开始，好不好？
教会不是陈兄
啊，
就是那个约翰福音，他那个16:18-17。
约翰福音16:17。
第七节，对，那么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其实与你们有益。我若不信，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信，就差他来。但是那个耶稣，他还在地上40天的时候，那个保惠师就等于已经来了，等于。
好好，现在我们来说这一句话。主耶稣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主耶稣什么时候去？不是升天以后才去，主耶稣钉十字架就去了。当然了，他钉十字架嘛，
就不是40天以后。
主耶稣钉十字架是说了一句话，成了，好不好？救赎成功了，主耶稣就去了，好不好？好不好？感谢主。好，陈玉飞，你说吧。
那个刚刚就是说到，亚伯跟该隐两个，因为摩西吩咐这个以色列人说要献出熟的禾捆给神的吩咐，那是因为是在后面，已经就是神已经给了摩西这个命令。那在亚伯和该隐的时候，应该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命令，所以其实该隐他是不知道应该要把最好的献给神，
现在我们来说了，亚白怎么知道要把头生的献给神啊？也没有到，也没有没有献，还没有说，好不好啊？这个是他自己的心里面，好不好？都是两个人的心没有向着神。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从律法来定罪的情况下，那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应该是该隐是没有罪的，对不对？
律法不能定他的罪，但是良心可以定他的罪，好吧？好不好？
好好。我问一下那个蒋弟兄，就是刚才不是说那个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那么，耶稣不是后来复活了吗？那复活的那40天，也就是说，耶稣也在，那个圣灵也在呢，两个都在。
对，你说对了。现在我们来说，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第一次当天他就升上天见了父了，那就是他去了。但是他又来了，同时圣灵也来了。复活的那天晚上吹一口气，他们就受了圣灵了。所以当时圣灵在基督徒的里面已经住下了，同时外面还有主耶稣的工作。为什么主耶稣有40天之久，一定要把神国的事情告诉门徒，好不好？好不好？而且要告诉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要为主耶稣做见证。40天之久，这是主耶稣和圣灵同工了，好不好？同工。圣经里很多时候是同工的，我就举个例来讲，是施洗约翰在的时候，对不对？主耶稣也开始工作了，他们同不同工啊？同工啊。你去读约翰福音第4章，主耶稣也收门徒啊，施洗约翰也收门徒啊。这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常常有同工的情况。好吧，那是过渡的时代。到我们，到主耶稣复活升天40天之久在地上的工作，和圣灵在这里有同工，因为圣灵是主耶稣差来的，好不好？听不见，好，啊，等一下，给你一个话筒，好不好？这里第二章，这是希律王，是不同，不是一个人，都叫希律王，但是不是一个人。因为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是主耶稣降生时候的那个希律王，看到没有啊？所以第二章第19节，第二章的19节，希律死了以后，看到没有，那个王后来就死了，好不好？所以这个希律王不是一个，好不好？啊，然后14章呢是另外一个了，他就把施洗约翰杀了，好不好？啊，请讲。啊，请说吧。
圣灵的两个方面的工作，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受圣灵，我们接受了。那另外就是降，那个、第二个是降在身上有能力。那会不会说受就是个人的受？因为到降的第二章这里是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刚刚之前那个问题讲到那个关系，两个同工，那我就在想，他降下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般人在聚会或者我们一般人。
在一起的时候，圣灵降下来，让我们有一个做见证的能力，还是单独也可以降在人身上吗？还是怎么样的不同？
五旬节是降在120个人的身上，那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啊，以后圣灵也降在人的身上，就给他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比方彼得，原来在三次不认主，好不好？三次不认主是在谁的面前不认呢？是在那些使女的面前，他都还怕了。可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就不同了。你看彼得就做见证了，特别对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彼得他不怕了，好不好？爸爸把他抓去关起来，他也能做见证。为什么？圣灵给他能力，好不好？所以我们主耶稣要一个人为他做见证的时候，一定是给他能力，好不好？给他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另外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给我们能力，那是改变我自己。所以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好不好？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怎么知道呢？圣灵在里面要指教你，好不好？所以这是圣灵两方面的工作。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在里面指教你的工作，不会改变，每个基督徒都有。但是不一定有圣灵降在你的身上，要你有能力为主做见证，这是完全不同的，好不好？
这跟顺服有关的。
顺服啊？
对
啊。哦。
富贵他都已经在里面肯定要我们去做见证，是我们不顺服，所以就没有降的。
哦，顺服的是一定要顺服的，好不好？一个基督徒一定要顺服。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有一句话，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那是要顺服圣灵，好不好？圣灵在我们里面指教我的时候，我一定要听圣灵的话。好，啊，
之前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事情啊，就是那个，就是我那时候我就是我妈就问我就问我说那个就是在教会学的一些东西嘛，然后那时候就说到那个人不要去追求那个就是金钱嘛，马门，然后我妈说那如果不去追求金钱的话，那要怎么养活自己呢？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然后我那时候就说那个就跟她说就是。那个人以前犯了罪嘛，然后吃了那个分辨善恶的果实，然后被惩罚，要那个必须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然后那个女人要那个就妻子要那个要听从那个要听从丈夫的话，然后那时候她就不服了，然后她就说哎，凭什么妻子就一定要听丈夫的话？那这丈夫说什么都一定要听她的吗？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就是丈夫和妻子的问题，好不好？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这里就有一点，这个保罗说了一句话，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请你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好，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不好？第一节到第三节。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好，这里就有个关系了，好不好？就是头的关系了。他说，基督是个人的头，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必须把基督当成头，就是都要听主的话，好不好？那么底下说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那就说假如这个男人你的丈夫他是把基督做你的头，他把基督作为他的头，他要听基督的， 那你是太太妻子，你就应该听他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听基督的，好不好？懂不懂这个意思？好，那就是一定都要听基督，基督是头。
还是你之前说的，就是那个，就是找那个对象的时候，还是要找那个
不错。哎，一找基督徒，好不好？找对象应该找基督徒，这是圣经里给我们讲的，好不好？那就是保罗也说到，好不好？那就是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好不好？啊，那是在哥林多书里面保罗就讲了，好不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因为明天早上还有聚会，所以我们聚会就停到这里。我们请 Roger 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